心理咨询师米若兰正在接听一个奇怪的电话。电话的那头突然沉默了，就像仿佛突然之间停止了呼吸。半分钟以后，电话那头终于吐出了这样一句话：他掐死了自己的妻子。听到这儿，米若兰冷冷地说：上帝不会宽恕他的。当然，上帝当然没有宽恕他，他自己也没有宽恕自己。那个可怕的夜晚，午夜的幽灵在古老的房子里出没，罪恶的灵魂控制了那个男人，用他那双手活活地掐死了他的妻子，那个可怜的漂亮女人。听到这儿，米若兰忽然打断了他的话：罪恶的幽灵，你见到那个幽灵了吗？
是的，我在我的心里见到了他。
我明白了。电话那头的声音在继续：
在杀了人以后，那个男人终于清醒了过来，可是他的美丽的妻子已经变成了一具冰凉的尸体。这时候他才刚刚意识到自己究竟做了些什么，他很痛苦，也很恐惧。在经过反复的内心煎熬之后，他决定掩盖自己的罪恶。他连夜运来了一些水泥、砖块、石灰。他独自躲在三楼的房间里，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，把他的妻子封闭在墙壁里面。他用那些水泥和砖块做成了一副坚固的墙上棺材。从此以后，那个被永远禁锢在三楼墙壁里的女人就变成了一个冤死的灵魂，飘荡于这栋巨大的房子里。
米若兰第一次听到这样可怕的故事，她有些紧张。她说：那么后来那个男人呢？
那个罪恶的男人谎称他的妻子失踪了，他做的几乎天衣无缝，谁也不会想到他的妻子居然会埋葬在自家的墙壁里。但是这个男人无法原谅自己的罪恶，终于有一天，他走上了三楼上面的屋顶，跳楼自杀了。我说过，上帝没有宽恕他，他自己也没有宽恕自己。
米若兰长出了一口气，他很快就反应过来，缓缓地说：我想这个男人也许有双重人格，有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。米若兰开始了他的心理分析，就像是面对他的那些需要帮助的可怜的病人。他正说着，忽然听到某种奇怪的声音从身后响起。他刚要转身去看，电话里的声音又响起来：
是啊，你说的没错，你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女人。有的时候，
我真想亲手去抚摸你的光滑的皮肤。你说什么？
米若兰忽然一阵颤抖，她下意识地看了看窗外的小花园，一阵花影摇动，一些花瓣在缓缓地散落。
我是说，我想亲手去抚摸你的光滑的皮肤，还有你那修长的迷人的脖子。
忽然一阵笑声催他的身后传过来，那笑声来自地狱。此生第一次惊恐万分的米若兰刚要转过身来的时候，一只有力的大手已经紧紧地掐在了他的脖子上。黑房子的天空上依旧是一片黑暗，然而东方已经亮出了几点曙光，漫漫的长夜即将过去。在黑房子的屋顶上，童年拖着雨儿向屋檐走去。雨儿则没有反抗，她浑身失去了力量，她只能抬头看着黑色的天空在旋转，听天由命了。
童年，你要干什么？
叶晓大声地喊着，他不能再等待了，不顾危险踩着屋顶的瓦片向前冲过去。忽然他发现童年在屋檐边上停了下来，于是叶晓也停住了脚步，他害怕自己再一冲会逼着童年抱着雨儿同归于尽。生存与死亡，这个人类永恒的话题，有时候只有一厘米的距离。此刻玉儿已经失去了感觉，她闭上眼睛感到自己的头已经悬在屋檐外面，呼啸的风卷过她的头发，自己随时都有可能掉下去。他感到童年在不断的颤抖，不知道童年的下一步会干什么。一分钟以后，玉儿忽然感到脖子上多了一串什么东西，他伸手摸了摸，在自己的胸口摸到了一块宝石。他睁开眼睛，看到童年的脸离他很近，童年在向他微笑。童年托起已经被他重新挂在雨儿胸前的猫眼宝石，说：雨儿，现在我把猫眼项链还给你，它永远永远都属于你了。
童年，你别走。
雨儿，相信我，我永远都爱你，而我是有罪的，我必须要下地狱，你要好好的活着吧。
不，
玉儿用尽全身的力气喊起来，但是童年却指着东方的天空微笑着说：看呢，天快亮了。玉儿辨不清方向，只觉得在地平线上的某个角落，一缕白色的光线正在突破黑夜的包围。玉儿轻声地问：
你看见朝霞了吗？
看见了，那边的天空美极了。玉儿，
现在就到天的那边去了，妈妈在那边等着我呢。
童年微笑着站起来，然后他向前纵身一跃，跳下了黑房子的屋顶。几秒钟以后，一声沉闷的身体的撞碰声从地面传来，童年真的下地狱了，或者能上天堂。玉儿不敢往下看，眼泪如同清澈的泉水一样涌出了他的眼眶，他胸前的那枚猫眼宝石忽然发出了奇异的光芒。玉儿轻声地对自己说：“童年，玉儿永远爱你。”叶宵呆呆地站在玉儿的身边，看着三层楼下的地面上，警察们正围拢在童年那血肉模糊的身边。叶宵的同事悄悄地走到他的身后说：“一切都结束了。”可是一切都结束了吗？天快亮了，叶宵对着东方缓缓地说，呆呆地站在黑房子的楼下，看着周围的同事们正在不停地忙碌着，他却只想一个人静一会儿。忽然叶宵看到雨儿躺在担架上，被抬出了黑房子。雨儿显然受到了过度的惊吓，她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。叶宵走到她的身边，他看到雨儿已经是泪流满面了。雨儿紧闭着眼睛，表情充满了痛苦。叶宵知道，现在他不应该打扰她。玉儿正沉浸在失去自己所爱的人的痛苦之中。叶宵目送着玉儿被送上了救护车，离黑房子远去了。他在心里默默地对玉儿说：“玉儿，永远都不要再回来了。”与此同时，童年的尸体也被蒙上了白布，送进了运尸车。他实践着自己的誓言呢。叶晓轻声地说着，他想起了童年曾经当着他的面发下的誓言：如果童年欺负了雨儿，就从黑房子的屋顶上掉下来，活活摔死。叶晓没有再回到黑房子里，对于那栋黑房子他已经受够了。他关照过他的同事们，要把黑房子里所有的房门上的猫眼给取下来带回局里。尽管这个要求叫同事们没法理解，但是他们还是照做了。忽然他的身后传来了同事的熟悉的声音：“叶宵啊，恭喜你了啊！”“有什么可恭喜的？”“嘿，你怎么愁眉苦脸的呀？啊，你看，连环扼杀案终于被你给破获了。哎，要知道啊，像这样的大案，切，我们一辈子那都是挺难碰上的呀，啊。”这回你怎么着，至少得拿回一个
一等功吧。
嘿，你还不高兴？你看，
同事的目光里充满了羡慕。叶晓叹了一口气，继续说：“过去啊，我还以为像恶魔杰克那样的梦游杀人的故事，仅仅只存在于19世纪的伦敦传说之中。但是没有想到，这回啊，咱们真的见识了中国的恶魔杰克。”叶晓说着，不知可否地看着身后的黑房子，他的眼睛里掠过了一些特别的东西，缓缓地说：“虽然童年已经承认了自己就是扼杀案的凶手，可是我们还是觉得有一些疑点没有搞清楚。”
哎，咱们不是已经做过指纹比对了吗？
在罗兹家门口发现的那块清晰的指纹，那就是童年的呀。可是我还是觉得今夜除了这儿以外还会有什么事情发生。
还会有事儿？在哪儿啊？
手机响了。叶晓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同事腰间的手机，同事觉得叶晓的眼神有些莫名其妙，就打开了手机。哎，是我。
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和以前的几起案子一模一样？这不可能。你能肯定？喂，哎呦天哪。好好好，行，我们这就赶过来。
同事放下了手机，脸色异常的难看。他缓缓地抬起头，看着叶宵的眼睛说：“你猜的没错，确实还有事儿发生。第六起扼杀案发生了。”叶宵点了点头，他握紧了拳头，和同事一块儿向他的车子跑过去。清晨5:30，天已经亮了。叶宵和同事来到了米若兰心理诊所。在诊所的门口，他特意看了看那几张广告，他并不知道那广告就是雨儿做的，他只觉得那广告里面画的似乎就是他的梦境。很快他们来到了案发现场。叶晓首先注意到的不是躺在地上的死者，而是房间后面的小花园。他注意到有一丛近窗的花朵凋零了，许多花瓣粘在玻璃窗上，就像是斑斑点点的血迹。房间里已经有几个警察在等待着他们。叶宵的同事仔细地查看了一下死者米若兰，他确认无疑地告诉叶宵，无论从作案手法还是受害者的脖子上的伤痕来看，确实与此前的几桩案子一模一样，是同一案犯所为。死亡的时间大约是凌晨4点，正好是同年挟持雨儿与警察在黑房子屋顶上对峙的时间。叶晓注意到了案发现场的一个细节，桌子上的那台电话没有放好，话筒被电话线吊着在桌子下面晃晃悠悠的。忽然同事无奈地摇了摇头说：“哎呀，真没想到，原来真正的凶手到现在还逍遥法外。那可是童年的，为什么他自己要承认呢？”
叶晓并没有回答他的这个问题，而是轻声地说，报案的时间还不到凌晨五点钟，在凌晨五点的时候，这里除了死者和凶手以外，很难想象还会有什么人，所以我想见一见那个报案人。于是他们来到了另一个房间，在这里叶宵看到了报案人许文明。瞬间叶宵就想起了那天在黑房子对面的楼下的那一幕，就是眼前的这个男人。叶宵将许文明一把推到墙上，冷冷地说，我们又见面了啊。看着叶宵的脸，许文明也想了起来，他惊恐地说，
啊，怎么会是你啊？我没有把那件事情告诉过任何人啊，真的，请相信我。
我说的不是这个，对不起，请你描述一下昨天发生过的事情好吗？
死者名字叫米洛兰，我是他的朋友，今天凌晨我做了一个噩梦，我梦到他被人杀害了，我就非常害怕，我就想过来看一下。
叶晓知道他这个理由明显是在说谎，像这种愚蠢的话他听到过许多次了，大都是在人们有着某种隐情的时候编造出来掩饰的。不过叶晓还是问了一句，在不到凌晨五点的时候，你怎么知道他会在诊所而不在家里？对不起，我想请问一个私人问题。除了你所说的跟他是朋友，你和死者究竟是什么关系？